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以及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会众以及圣会。弟兄姊妹，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祷告的在思。用我用一个故事和大家来开始。就话说就有两个人，他们就商讨不然去森林里面做一个观光和探访。于是他就开始很开心地进入森林了。点知行到一半嘅时候咧，佢哋听到咧有狮子嘅敲叫，咁有狮子望下，咦，有狮子真系嚟紧，咁个反应系点啊？当然系有咁快得咁快走啦，咁样。咁两个人咧就梗系有个快啲，有个慢啲噶嘛，系嘛？慢嗰就走下走下嘅时候咧，就觉就心谂啦，今次死梗啦，我今次咧一定咧系成为咧呢个狮子嘅午餐啦，咁样。咁咧佢就发出一个好奇妙、好有趣嘅祷告。咁佢就同上帝講啊，佢話神啊神啊，求你幫助我，使到咧依個獅子咧成為一個基督徒咁樣喎，啊佢有咁嘅祈禱，咁啊好奇妙啦！當佢發出咗依個咁犀利嘅祈禱之後咧，突然間咧就發覺咧後邊冇曬聲喎，咁佢望翻轉頭咧就見到咧就只獅子咧唔喐，獅子做咩咧？竟然跪喺度喎，跪喺度祈禱。咁佢啊，唉，佢話今次得啦咁樣。咁於是咧，佢就走去獅子旁邊睇下獅子做乜嘢啦咁樣。獅子識講嘢嘅喎，獅子就話：佢話你喺度做咩啊？咁樣獅子話：唉，我好感恩啊！我而家咧要為我準備嗰一餐美妙嘅午餐咧，謝飯祈禱啊！咁樣嚇嗱，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啦嚇。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個都代表緊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嚇對禱告咧都會有唔同嘅觀念啊，同埋咧有唔同嘅。方向啦，咁樣嗱，咁今日嘅講道咧就係透過馬太福音六章五至八節咧，我哋去睇下耶穌咧係點樣去教導咧我哋禱告，使到我哋禱告咧係一個正確嘅思想。嗱，咁我哋睇下今日嘅經文咯，咁咧就不如我哋大家一齊讀出啦，好容易嘅幾節嘅經文，好嘛？準備開始。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向那在隐秘中的父祷告。你父在隐秘中察看，必将赏赐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那样重复一些空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之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今日的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耶稣的登山宝训，咁有三章嘅经文嘅，而今日咧我哋就睇第六章。第六章嘅经文咧有啲嘅特别嘅，因为咧佢就系针对紧咧犹太人一啲敬虔嘅行为。原来咧犹太人咧有三个敬虔嘅支柱嘅，第一个支柱咧就系要施舍，第二咧就系要祈祷，第三咧就系要禁食。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主要就系集中咧去讲祷告啦。原来喺根据犹太人嗰个嘅传统咧。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祈祷的，他们每天三次的祈祷的，在早上的时候他们向神说，我陈明我的心思，我要警醒。在下午的三点钟他们又祈祷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和约翰下午三点钟就去殿里面祈祷了。晚上他们又祈祷，这个祈祷是一个晚祭来的，他们将自己献给上帝，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去祈祷。大家記得但以理嘛？但以理咧，當佢咧被掳啦，當時個王咧係禁止禱告嘅嚇，但係但以理點啊？佢就翻去佢個房間，打開個窗，跪喺度咧，每日三次嘅去禱告。喺段經文當中咧，我哋睇到耶穌一開始第五節嗰度話：你們禱告的時候，嗱耶穌冇話咧。假如你想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他已经认定了每一个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是必须祷告的， 是必须祷告，每日是一定要祷告的。你的祷告呢，不是呢你有时心情好就祈祷，有特别需要就祈祷，而是你必须每一天常常的去祷告。祷告对于你来讲好像是吃饭，好像是呼吸一样，我们需要每一日不断的去祷告。各位弟兄姊妹，进入崇拜当中，让我一起去反思你的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你是不是只是每一日临睡的时候就向上帝有一个祈祷呢？还是你都是三次祈祷，不过三次借饭的祈祷呢？还是呢你好像这位的仁兄那样遇到狮子先祈祷呢？弟兄姊妹，我们祈祷习惯是怎样呢？耶稣说你们必须天天常常的祷告。这段经文呢给我看到呢就有三个很特别的问题的。如果你细心看这段经文，虽然是很简单很熟，但是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耶稣在第五至六节，耶稣就说喂，你们不要在会堂，不要在路上祷告，你们要入密室祷告。跟着我们就问，哇，我们不是不可以跟弟兄姊妹公开的祷告，我不可以带祷告，是不是这样呢？在第七节耶稣就说他说你祈祷不要重复，咦，那我们不是应该很恳切天天的祷告吗？到底是怎样教导呢？第三样东西 在最后的一节，他说你祈祷之前你的天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上帝都知道，那还用什么祈祷呢？他知道嘛，那祈祷给他有什么意思呢？这样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讲道呢都会针对这三方面呢让大家呢一起去思想这一段很简单圣经的话语。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呢去看看祈祷那个的动机。其实耶稣呢发出一个的警告，他的警告呢就是说大家要去留意一下你祈祷的目的是什么，你祈祷那个对象是什么。在这个的耶稣这个的经文当中，他责备法利赛人的，他责备他什么？他责备他们是故意让人看见的祷告，是故意的。那换句话来说，这一班法利赛人的祷告的目的呢就是想引起人注意，希望人家去赞赏他，说哇你真是多虔诚，你多有能力，是想是这样的。第二件事呢，耶稣责备这一班人呢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呢，即是说呢他的祈祷呢和他心里面想的东西呢是不是一样的，在外表好像很爱主，但是心里面呢从来都没有爱主。在这当中呢，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要提醒大家一样东西，我们的生命呢需要是表里一致，我们需要是表里一致，英文我们叫做 integrity 或者叫做诚信。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诚信，没有表里一致，无论你做任何一个宗教行为，这个都不是主所喜悦的。什么是 integrity 呢？很简单，一个小小的考验，就是当你关上了一道房门，你知道没有人会看到的时候，你所做的事呢是不是你可以见得光的事呢？如果你发觉你关上了门，很多事你所做的没有人知道的，你会做的呢？是不见得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就失去了我们那个的诚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思想，就是说如果你的祷告的目的是为了得人家的赞赏，其实你不是侍奉上帝的，你是侍奉自己的，你是希望自己得到益处。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在第六章一节那里，耶稣就说了，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到，如果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奖赏了。这一节的经文是概括了所有犹太人那些的敬虔的行动，包括了除了祷告之外，包括了他们所说他们那个的禁食，他们那个的思想，他们那个的施舍。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件事同样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禁食，让我们的奉献单单的是对着主，不是为了得到人的赞赏，更加要很小心常常去检视自己，我们是不是假冒为善，我们的心口是不一。 在第六節裏面，耶穌是講到一個內室的禱告。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進入內室，關上門，在那裡在隱秘當中的父來禱告。他說你父在隱秘當中察看，必然是去賞賜你。其實根據一些歷史學家講到，其實原來猶太人當時的屋呢，除了一個大門之外是沒有門的，他們不是好像我們現在那一間二間房的，但是在他們的屋裡面通常都有一間房是有門的，這個門就是他們的儲物室。耶穌說你進去這個儲物室裡面向我來禱告。為什麼要有一個內室的禱告呢？原來內室那個的禱告是操練我們每一個人禱告的態度。原來這個私人的空間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令到我們學習在神的面前放低我們的驕傲，謙卑的對著神。當沒有人了，你沒得跟人比了，你來到一個很榮耀的上帝的面前的時候，你還有什麼可以誇口呢？內室就讓我們學習謙卑，謙卑是禱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內室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它是一個私人的空間，是不受干擾，讓在內室裏面我們能夠跟上帝是能夠有一個很親密個個的相處。他說上帝是一個靈來的，他是隱秘當中的，當然上帝能夠進入這個內室當中聽我們的禱告。向大家分享一個電影，一個故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團契都一起看過一套電影，叫 War Room， 或者叫做戰爭房間。很簡單的故事，講到一對夫婦 Tony 和 Elizabeth， 他們兩個都是很成功的人士，太太是做一個 房產的經紀，他們有一個很可愛的女兒，很漂亮的女兒叫 Danielle。 表面上他們是很風光的，但是原來這個 Tony 是一個心術不正的人，他常常都去罵他的太太，他也從來都沒有關心他的女兒，去出外去公幹的時候，他就乘機出去鬼混。有一次呢， Elizabeth 呢就去到買樓，就找到一位老太太，就叫 Clara。 大家聊天飲飲下嘢的時候， Clara 呢就看到 Elizabeth 心裏面其實很多的受苦，他就問她為什麼你這麼不開心呢？她就一五一十將她丈夫的事去告訴她。Clara 就帶這個 Elizabeth 去到她的房間，有一個衣櫃，她就說這個就是你禱告一個戰爭的房間。她說如果你要站起去戰勝敵人，你首先要跪下禱告；如果你要站起戰勝敵人，你首先要跪下禱告。她說我就是用這個房間，用這個衣櫃是成為我一個爭戰的地方。 Elizabeth 聽了之後，她說好，我試下。於是她就回到去將她自己那個衣櫃清空了，她每天在裡面不斷地去禱告。很奇怪的，當她不斷去禱告的時候，上帝就開始做工作。有一次Tony 又是照出外，就是 去公幹，他遇到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他也都準備吃完飯之後就跟她去鬼混了。但是當他吃完飯之後，他發覺他不斷嘔，一直嘔，他沒辦法去跟這個女人一起，結果他要回到他的酒店。後來當 Tony 回到他工作的時候，他被個老闆發現他有虧空公款，於是老闆就解僱了他了。 Tony 一無所有，於是他慢慢去反省他的人生，終於他就決定悔改，就歸向上帝。他悔改之後，他就跟他的女兒建立了一個好的關係。原來 Danielle 要參加一個跳繩比賽，爸爸就跟他一起去練，一起去參加，結果拿到一個獎牌。他重新建立他夫婦那個的關係。而我們看到就是他的老闆見到 Tony生命真的改變了，完全不同了，於是他就找回他，就說我可以請回你，最後這個家庭可以團聚在一起。 Tony 拿回份工，但他的人工比以前少了很多，但他不介意，因為他認識了上帝。原來所有東西都在一個戰爭的房間進行的。 要站起战胜敌人，首先要跪下祷告。让我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的真理。弟兄姊妹，内室是一个地方我们是有私人的空间，内室是一个地方我们能够跟上帝是有一个亲密不受干扰的。有一个人叫做 Suzanne Wesley， 他就是 John Wesley 的妈妈。他有19个首歌，很厉害啊，当时他是一个很注重祷告的人。那怎么祈祷？19个首歌咿咿哇哇走来走去。原来当时他们那些妇女就会有一些很长的衣服的袍就穿着的。当 Suzanne Wesley 他要祷告的时候，他就怎样呢？他就在个厨房中间坐在那里，就将那件袍就笠着个头，笠着个头。小朋友知道原来这个是妈妈的习惯，逢亲妈妈笠着个头，他就要向上帝祷告，大家很安静让妈妈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你祷告的内室，个人可以不同的，是不是？有些人可以是你的书房，有些人是你的房间，有些人是办公室，有些人可以是你的骑楼，甚至有些人可能是用他的储物柜，用他的厕所，是成为他一个内室的祷告。最重要是不受干扰。弟兄姊妹，我看到主耶稣也是一样的。主耶稣他的内室竟然是一个的旷野，他朝早天未光的时候，他去到旷野当中单独的去跟上帝去见面。这个就是耶稣的内室的祷告。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个内室的祷告。跟着我们去看一看祈祷那个动机，是天父的赏赐。耶稣讲到，他说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得了赏赐。我们很奇怪，耶稣骂他，为什么骂都有赏赐？有赏赐。赏赐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做是做给人看嘛，人们就赞他，说、你真是虔诚，你真是好，你成。这个就是他们的赏赐。但这个不是天父的赏赐，上帝不喜欢这些这样做的事情。那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在内室里面，我们专一的向上帝来祷告，上帝是给我们是有一个赏赐。弟兄姊妹，最大的赏赐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跟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团契。你想想，一个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主竟然愿意在内室的当中和你能够亲近，你藉着这个祷告，你和上帝能够紧紧的联系，你跟他发生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你向他倾心吐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赏赐。另外有一个很大的赏赐都希望大家去留意的，就是在腓立比书4:6-7，好不好？让我们大家去一起去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准备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赏赐就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越我们理解的平安。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甚至我们祷告仍然在这里继续发生。但是当我们跟上帝去亲密，我们将我们的挂虑卸下给我们的上帝，放下我们的包袱，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个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知道你的困难。这个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有什么事他做不到呢？他不做只是他觉得暂时未需要做。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上帝是爱你的。上帝愿意为你舍命，有这三样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得着一个超乎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呢？告诉大家，你的祷告未必一定是应允的，即表面上我们求的东西可能没有，但是上帝要将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去给你。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不是不赞同公开的祈祷呢？是不是不赞成我们跟信徒一起祈祷呢？当然不是啦。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1的时候，耶稣向着加利利城的人是很硬心，耶稣就发出一个公开的祷告。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当耶稣准备离别的时候，他就同一班门徒大家走在一起，大家一起去祷告，祈求他们得着合一，祈求他们能够成圣。主耶稣重视合一的祷告。弟兄姊妹，那我们怎样 去祈祷呢？怎样去领在公众当中来 祷告呢？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就是你要用一个内室祷告那种的心态，在神的面前很真诚地 去将自己倾心吐意，用这种态度带到去一个的一切的祷告当中，这个就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了。当我们去带一个公众的祷告，或者做一个任何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向上帝讲话，我们不是假冒伪善的，我们是真心真意的对象你。教会的初期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祈祷会，当耶稣升了天之后，大家看到怎样？就是他一班的门徒、玛利亚、耶稣的兄弟，他们做什么？他们走去房间里面一起来祷告。当彼得和约翰两个被人拉了之后，神很奇妙地将他们能够放出来，放出来教会做什么？就是赞美去祷告。另外有一个的祷告我自己 很感动的，就是当保罗在第三次这个传福音旅程准备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去见那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怎样？他们跪在沙滩上一起去祷告，他们一起去祷告。原来上帝是重视我们一起的祷告。弟兄姊妹，一起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呢，是教会和个人灵命复兴的开始，是教会和个人灵命复兴的开始。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你愿不愿意呢？教会有很多祈祷的聚会，鼓励大家去参加。每个星期三晚七点钟，一班弟兄姊妹就回到教会一起祷告。祷告的重点在周三祈祷会，就是为到教会的事工祷告，为到那些有患病的人去祷告。星期二的早上七点钟有神更的祈祷聚会，十一月二十二号有一年四次的神更祈祷聚会。神更祈祷聚会是做什么呢？是你灵命的操练，是门徒的操练。你愿不愿意牺牲你睡觉的时间，七点钟回到来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在神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一起去得着复兴。祷告的殿很快又会重开，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祷告的殿祷告？让我们祷告的殿也是成为你一个内室。将来我知道祷告的殿不单只是有个人的祷告，也有短有一些小组的祷告。弟兄姊妹，让我们被挑旺，我们一起去祷告。好，我们跟着去看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好像那些外邦人那重复一些空话，以为话多必蒙垂听。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不断的祷告呢？其实空话的意思就是 babbling， 就是这样噏噏啲嘢，整啲声出来，即係不斷咁樣講啲嘢，冇乜意思，係咁重重複複講一啲嘢。點解外邦人會咁樣做呢？原來咧，啲歷史學家話俾我哋聽咧，啲外邦人有好多個神嘅，有好多個神，所以咧佢係咁 babbling， 係咁噏，係咁噏咧，佢希望咧好似多彈頭咁，是但中一個，其中有一個神聽到就得噶啦，所以係咁噏，係咁噏。第二樣嘢，點解佢係重重複複咁樣祈禱咧？因为他们觉得当他们有一个神听到他们祈祷的时候，他们不断地说不断地说，神就觉得很累，唉，你不要再烦我了，算了算了，我应允你了。于是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去祈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只有独一的神，我们不是有很多个神，只有一个神。我们相信我们这个神是很愿意去聆听我们出自真心的祈祷，未必是一定要很长很多话，最重要就是我们诚恳的祷告。在诗篇第六十二篇第八节提了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诚恳的祷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好，百姓啊，要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祷告原来就是倾心吐意，向这个避难所倾心吐意。耶稣是叫我们常常祷告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我看到耶稣讲一个比喻勉励他们。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当中提醒我们要不住地祷告。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好，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原来这个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上帝只是要你不停不断的去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很快就放弃呢？有一次有一个在一个洗礼的主日的当中，那位的牧师呢就见到一个女士，那个女士呢就在那喊着。牧师呢就很奇怪了，那这个洗礼的日子不是很开心的吗？为什么你喊呢？这样他就问这位的女士。这个女士呢就告诉她，她说我因为呢今天呢我妈妈呢就洗礼了。这样她说我过去呢在二十年呢，我每一日每日都为我妈妈来祈祷。她说就是差少少，差少少，咁接近，接近，接近乜嘢咧？差少少乜嘢？差少少放弃。佢差啲咁多放弃。佢每日为佢妈妈祈祷，祈祷咗五年。佢同自己讲，佢话主唔会听个祷告啦，五年咧都冇听。但系佢话我再不住的祷告，去到第十年咧，佢同自己讲，佢话：哎呀，点解要嘥力啊？嘥啲时间去祈祷咧？去到第十五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祷告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仍然记得不住的祷告。去到第十九年，他跟自己说，他说我是个蠢材，我还是这样做。但他说虽然我的信心是很微弱，但我继续祷告。就是这样，终于妈妈就接受耶稣基督信主了。差点这么多，差少少就放低，差少少就放弃。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不住的祷告，不要差少少就放弃，不要差少少就放弃。我们来到第三个的问题了。既然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为什么还要向上帝祷告呢？首先我们要想一想祈祷的目的。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祈祷的观念都会受到很多其他宗教的影响。觉得祈祷主要就是问神拿一些东西。觉得祈祷是个 shopping list， 就是说我们一个购物清单。哦，主啊，求你使到我工作顺利，使到我学业猛进，使到我家人健康。就是一个 list， 即是一二三四五，就是这样，就向神去求，是 shopping list。另外呢，亦都有一个好错误嘅观念呢，就係觉得我同上帝係一个交换嚟嘅。即係我做得好啲，我捐多啲钱，我做多啲嘅侍奉，上帝就会俾多啲嘢你。其实係咪咁样呢？係咪咁样呢？我好喜欢呢郭文慈牧师，佢喺一本书叫做《一切从祷告开始》当中，佢俾咗祈祷一个定义。他说祈祷原来是世人向上帝敞开心灵的沟通。祈祷原来是一个沟通，祈祷不是一个购物清单。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讲这一节最后一节，就是说你们不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所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讲了两样东西很重要，在两节经文当中。第一就是原来你祈祷过的是你们的父。在其实这三节经文，这四节经文当中，父是重复的出现。耶稣告诉我们听，我们祈祷的对象是天上的父。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主祷文？主祷文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 天上的父。祷告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对象是天上的父。我有时会觉得我们祈祷很多时都会觉得将神摆到一个 很伟大很荣耀 很多火啊，很多光啊，这样这个没错的，这个是对的。但有时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成为一个的父亲。这个父亲呢是很爱他们仔女的，这个父亲呢是会看顾保守和供应他仔女的需要的。这个父亲是会无微不至地照顾每一个仔女的。弟兄姊妹，我自己都是有这样的经历。 我最近的祷告很多时候都是跟天父说，主人你是我爸爸，我愿意呢你拖住我与我同行，你呢跟我经过高山亦都愿意跟我走进低谷。就是这样的祷告呢，向着一个天上的爸爸来祷告。大家记不记得浪子那个故事？浪子故事就是讲到这个父亲的心肠，这个的爸爸就是我们的天父。那个儿子真是衰仔了，败了，拿了爸爸的家产分了，然后就走 去败坏了所有的钱，没了了。于是他就决定回去找他老爸。个爸爸系点呢？原来爸爸咧日企喺门口等佢嘅。爸爸见到佢嘅时候就好开心，于是咧就系跑过去，系爸爸跑过去咧，向住佢依一个仔咧去同佢咧连连嘅亲嘴。嗱，原来依一个就系天父嘅爱。弟兄姊妹，让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系向紧一个父亲嚟祷告。并且耶稣说他是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什么都知道，我们有任何心里面的困难上帝都知道。但是知道，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知道就不是等于沟通，是不是？爸爸妈妈知道你的事，但是爸爸妈妈渴望跟你有沟通。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向上帝去倾心吐意，去倾诉，去讲你心里面所有的事情，向上帝倾。你可以讲你自己的梦想，你讲你的失败，讲你的喜乐，讲你的哀伤。祷告就是这样，向上帝倾心吐意，将自己的生命倒出来向上帝来倾偈。上帝在这位天上的父亲呢，很希望去聆听你个心声，佢知道噶，但系佢希望听到你讲，你讲你每日嘅生活，话俾佢听。有一位喺善中医院服侍嘅牧师咧，有一次嘅分享，佢话咧，啲人叫佢去探一个患咗末期癌症嘅病人。咁呢个人咧，当佢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发觉咧，呢个人咧系好沮丧啊！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罪疚感。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人在昨天的晚上，就是说 他觉得他祈祷祈得很差。他怎么差呢？他说他觉得他对上帝说一些很不好的说话，很粗俗的说话。他说信徒不应该说那么粗俗的说话，不应该这样去质疑上帝。他觉得他做了一些这样的事，上帝不会去原谅他。他死了之后他上不到天堂，他觉得是这样。但是这位的牧师呢是很有智慧的，跟他安慰他。牧师就跟他说，他说你知不知道爱的相反是什么呢？这个人当然就很快地答，爱的相反就是恨。样牧师说其实未必是一定是恨的。他说原来爱的相反呢就是不抽不睬，无动于衷。当你不爱上帝的时候，你不睬他，不跟他谈，这个就是爱的相反。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昨晚做了什么事呢？这样他说原来在基督徒的眼中，你昨天晚上是整夜的祷告。弟兄姊妹，祷告就是一个的倾诉，向神将你的心事，什么的心事都倾诉出来。祷告是一个感恩来的，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即係我哋雖然喺天父裏邊咧係得到好多嘅嘢啦，但係弟兄姊妹，我哋需要有感恩嘅心。感恩係一個好嘅祭咧，係獻俾我哋嘅上帝。天父知道你有咩需要，佢樂意俾你，但讓我哋唔好覺得依個係我哋嘅權利，唔係我哋嘅權利，而係天父俾我哋一個嘅禮物。在祷告当中，当我们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告诉上帝，我们信靠祂，信靠上帝。这个就是很重要祷告一个的关键，就是告诉我们，告诉上帝，我们其实很软弱，我们很微小，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当中，我们去信靠你。另外一样东西，我希望在今天都跟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剛才我講到啦，郭文慈牧師話禱告係人敞開心靈同上帝嘅溝通啊嘛，溝通係咪兩方面嘅咧？我哋向上帝講嘢啊嘛，但係你有冇諗過禱告其實係聆聽上帝話語嘅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咧？德蘭修女咁樣講，佢話上帝都會向一個安靜嘅心嚟説話，聆聽係禱告嘅開始。當中我哋唔習慣聆聽啊。我只是叭叭叭叭係向上帝講嘢，禱告原來需要聆聽，所以耶穌叫我哋去一個內室當中，我哋去安靜。你點可以聽到神嘅聲音？如果你好忙好忙，我只係俾一分鐘上帝，我同你講我嗰個嘅購物清單嘅時候，弟兄姊妹好難聽到上帝嘅聲音。我哋唯有咧抽咗啲時間出嚟，好安靜嘅喺神面前認罪，一路等候，一路安靜，上帝就會向你講説話。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会讲说话的上帝。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上帝是一个 speaking God， 不断地向他的人，他所差遣的人去讲说话。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当中预备好我们的心去等候。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是不是我们很需要上帝给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我怎么行呢？我怎么做呢？我怎么去侍奉呢？或者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安慰。弟兄姊妹，原来祷告是一个聆听上帝声音的一个时刻。弟兄姊妹，我愿意弟兄姊妹学习这个操练，聆听上帝向你讲声音。最后一样东西，祷告很重要的就是祷告原来是一个属灵征战最重要的武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我们的征战就是魔鬼。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话，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多方嘅祈求，为此警醒不倦。弟兄姊妹，原来祷告是最好的武器去对付魔鬼。你知唔知魔鬼要攻击你咧？你知唔知魔鬼想你唔翻教会咧？你知唔知魔鬼系试探你，想你犯罪咧？你知不知道魔鬼要破坏你的家庭，伤害你周围的人呢？所以呢，如果我们用祷告成为一个属灵的武器呢，我们能够抵挡魔鬼。弟兄姊妹，让我们用祷告去抵挡魔鬼。正如刚才我讲的故事， Elizabeth 就是用她那个的内室，她的衣柜呢，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去跟撒旦来争战，是一个war来的，是一个战争。最後我都跟大家少少分享，其實我自己過往幾年的侍奉都是覺得是越來越艱難的。為什麼會艱難呢？一開始在教會重建很簡單，一開始所要處理的主要很多是一些 hardware 的東西，即可能整好一些冷氣啊，整好一些東西。接著開始困難了，就是我們去到要想想教會的方向，教會怎樣去發展。但是去到2019呢，就再困難一些了，因為教會開始面對著一個社會的衝擊，發覺原來在當中很多弟兄姊妹大家的意見是不同，大家開始很多的爭拗，甚至有弟兄姊妹是互相不睬去分裂。這個是對我們侍奉的人員是很大的挑戰，更加有弟兄姊妹就覺得教會離地，同教會要離開教會。在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困難當中，我們跟著就進入去疫情的當中。基督徒最重要是什么？一起聚会嘛，一起去爱人，一起吃东西嘛，我们没得做。怎样去牧养一班弟兄姊妹呢？再跟着的 我哋面對嘅就係好多弟兄姊妹嘅離開，係好多人嘅移民。咁我會即係覺得其實好對教會係傷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即係一同當年嘅戰友咧都要離開，咁都係好傷痛。咁有乜嘢去撐住咧？撐住就係祈禱咯。好彩去到上帝當中，上帝就要賜嗰個超越人所能理解嘅平安。我感謝主嘅，因為咧喺侍奉當中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係不斷去為我禱告，為教會人禱告。好感謝主，有啲弟兄姊妹咧係撐住，就係透著呢啲禱告，上帝將平安俾我哋，亦都透過呢啲禱告，上帝興起好多好有能力嘅人，佢喺教會當中投入唔同嘅侍奉，使到教會能夠繼續嘅去榮耀上帝。感謝主，感謝主，呢個就係禱告。嚟到最後，我同大家有一個嘅總結。希望大家咧帶著幾樣嘢翻屋企去記住嘅。第一樣嘢咧就係禱告，或者甚至講我哋所有侍奉咧嘅對象係上帝。如果你所做任何一件事係為咗得到人嘅讚賞嘅話咧，你失去咗屬靈嘅價值。你係要向上帝嚟負責，你嗰個目標係對住上帝，係得上帝嘅喜悅。第二樣嘢就係我挑戰大家，你有一個內室去禱告。你需要有一個內室，一個不受干擾與主親近的地方。你需要有這樣的地方，大家去找，可能是屋，甚至可能真的是一個公園，都可以是你的內室。正如耶穌去到曠野當中去禱告。第三樣東西就是禱告，原來是世人向上帝敞開心靈的溝通，是溝通來的。禱告不單止是向上帝講話，更加是傾心吐意，同埋去聆聽上帝嘅聲音。你幾耐冇聽過上帝同你講嘢咧？幾耐冇聽過上帝嘅聲音咧？弟兄姊妹，願唔願喺當中下一啲嘅功夫咧？第四，禱告咧唔係在乎你嘅長度，在乎你係咪誠懇同埋不斷嘅去禱告，唔好差一啲啲，差一啲啲，好近好近，咁樣就放棄。最後。祈祷会咧就系复兴教会同埋自己生命嘅重要嘅元素。弟兄姊妹记住参与祈祷会，唔识祈祷都唔紧要，参与喺祈祷会当中，上帝要去使到我哋嘅生命咧，使到教会咧系得着复兴。我哋一齐低头好嘛？我哋安静一阵，大家去谂一谂今日所领受嘅经文。亲爱天父，我哋再一次嘅多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系无所不知嘅上帝，你亦都系无所不能嘅上帝。主啊，你系嗰个爱嘅源头，主啊，我哋去多谢你。天父，求你帮助我哋，俾我哋真系愿意立志嘅，每一日有好嘅习惯向你倾心吐意，又帮助我哋去预备好我哋嘅心，去聆听你自己呢个声音。主啊，假如我哋冇一个内室嘅，主啊，求你为我哋预备，让我哋能够好安静、不受干扰嘅去亲近你。主啊，复兴教会嘅祈祷聚会，复兴教会嘅祈祷呢一个嘅事工，主啊，让更多嘅人投入呢一个嘅教会嘅祷告当中。主啊，我知道你要将复兴临到呢个地方，主啊，你要再一次召聚你嘅子民翻到嚟呢一个殿嘅里边。回到去这个荣耀上帝的旁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诚心所愿，请起立。我们同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